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一天送你送到最后，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，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每当你在微信上看到一篇好作品、好文章时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一定会想要赶快的将它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对吗？那今天凌云也和你分享一篇好文章。你的身体饱足了，你的灵魂呢？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纳露。
慧语录，
食物维持着你的身体，你的胃一日摄取三餐，甚至还少不了深夜食堂。然而，什么可以填饱你饥肠辘辘的灵魂呢？并不是每一种食物都有益于你的身体，不是每一种精神食粮都可以慰藉你的灵魂。食物会过饱之期，精神食粮亦是如此。有一本书不曾添加任何防腐剂，至今依然慰藉无数的灵魂，那便是圣经。圣经不是一本带着樟脑味的历史书，圣经不只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，更是关乎每一个人一生的应许。圣经不是一本带着草莓味的故事书，上帝不只存在于过去的故事里，在你的故事里他未曾缺席。圣经不是一本带着口香糖味的速读手册，我们不可按着自己的所需过滤掉它原本的意思。圣经是一本需要关系性阅读的书，只有在与上帝的真实关系中，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它。正如食物被咀嚼吞咽，进入我们的肠胃，消化吸收， 便可维持我们每一刻的呼吸、动作与存留。圣经被咀嚼、吞咽，进入我们的生命，消化、吸收，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便可更新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。身体是短暂的，灵魂却是永远的。身体需要饱足，灵魂需要慰藉。每一日至少摄取一餐灵粮。你不只需要百度外卖 APP， 你还需要微读圣经 APP。 欢迎使用微读应用小程序发起读经计划，并邀请你最好的朋友。愿这一年你的灵魂和身体一样兴旺。推荐一本书，圣经好好吃，作者毕德生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上的光，
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雨，
祝你展现靓丽人生。
拥抱小雨，
听众朋友，在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？我不想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有很多的束缚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也不可以做那个，人没有自由，有什么好的呢？我不想有这个束缚。那么这个想法对不对呢？在今天的拥抱小雨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，信耶稣不是有很多束缚吗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问，人到底有束缚好还是没有束缚好？负责任的人很快便懂得回答，说要看那个束缚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对，好的束缚不但是对人好，而且对社会好，对国家好，对世界好，甚至对不愿意受束缚的人来说也是好的。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，现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不允许人在室内的公共场所来吸烟，请问政府所给人的这种束缚是好的呢还是不好的？相信小孩子也会懂得答，当然是好的束缚。过去人不知道吸烟的祸害，如今众所周知吸烟带给人莫大的影响。根据维基百科来解释，指出在各种可预防的致死原因中，吸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。吸烟大为增加肺癌的机会，而肺癌是死亡率最高最难治的癌症，80%到90%的肺癌是由吸烟引起的，30%由癌症引出的死亡是出自于吸烟。其他的肺病像是肺气肿也和吸烟有关系，吸烟增加了心脏病的机会，怀孕时吸烟增加了流产以及婴儿体重不足的可能。更不合理的是，连非吸烟的人，他们吸入二手烟之后也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。因此，很多国家每年因为人们吸烟引致疾病而付上沉重的医疗代价。但可惜的是，维基百科指出了，每年全球烟草业仍然生产大约是5.5万支香烟，吸烟人数超过了11亿，还有那么多的人仍然是愿意受着吸烟的束缚。刚才我们这个例子说明了好的束缚是好的。今天很多人到餐厅用餐不再被迫吸二手烟，在室内公共场所人被束缚不准吸烟，空气也清新起来，这是多么好啊。其实人是需要有好的束缚的，否则人便会乱来。个人需要有好的束缚，家庭的和谐需要有好的束缚，人与人相处需要有好的束缚，社会国家繁荣稳定需要有好的束缚。今日家庭社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，网用暴力、放纵情欲、吸毒滥药、酗酒赌博、贪污腐败等等，都是因为人没有束缚自己所引致的。人需要有好的束缚，也知道要束缚自己，但是现实告诉我们，人很多时候却没有能力去得胜那些不好的束缚。吸烟的人明明知道吸烟不好，但没有能力去戒除它；赌博的人明明知道赌博不好，但没有能力去不赌；发脾气的人也知道发脾气不好，但没有能力去束缚自己；说谎的人知道说谎不好，但控制不了，不能不讲，如此类推。圣经中的保罗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挣扎，他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承认律法是善的，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保罗指出问题的所在，他 他承认律法是良善的，但他却去行恶，原因是人里头的罪性。人原来被罪恶过犯捆绑，行不出来要行的善来。人以为不受约束，任意妄为就是自由，却不知人反被那些不好的罪过所捆绑。人不能不抽烟，不能不赌博，不能不放纵，不能不发脾气，不能不打骂人，不能不说谎等等。人以为若信耶稣便没有自由，却没有想到就算不信耶稣，也不应该随意的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。人反而是失去了自由，不能不做不好的事，不能不犯罪。保罗坦白地承认说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上帝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掠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人既被罪恶过犯所捆绑，便需解脱。保罗问谁能救我们脱离在人心中那犯罪的律呢？他跟着说，感谢上帝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又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。原来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从上帝的话犯罪之后，罪便进入世人，人变成了罪的奴仆。正如主耶稣说的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过去罪一直以来在人心中作王，控制并管辖着人，使人不能不犯罪。但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世上，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成为永远的赎罪祭，赎回了我们的生命。他并且从死里复活，得胜了罪恶与死亡，使我们靠着他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意思就是说，可以不再被罪恶过犯所束缚，得了真自由，可以靠着主耶稣能不犯罪。这不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吗？昔日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可以做见证，与你分享他们过去怎样被各样的罪过所捆绑，无论是情欲的捆绑、黄赌毒的捆绑、脾气暴躁的捆绑、争权斗利的捆绑、各种坏习惯的捆绑等等。但因着信耶稣得着他所赐的新生命，靠着主耶稣得以自由，胜过那些昔日捆绑他们的罪过。主耶稣说，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耶稣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过，解开我们多年来被罪所捆绑的束缚，他要把一个丰盛自由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吗？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
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荣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凌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说个故事给您听节目。我是海云，今天与您分享的故事是《远离毒品，终获自由与新生》，作者李俊荣。我因多次吸毒深陷囹圄，四年来不断扪心自问：我的生命改变了吗？面对社会的大染缸，我是否在基督里准备好自己，足以应付即将到来的种种诱因？再度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该何去何从？之前为了筹钱买毒品，我将唯一的房子做抵押，每日沉沦毒海，过着颓废糜烂的生活，最终将自己的房子沦为法拍屋，成为了猎馆的毒品人口。由于无法提供户籍地址，在假释的问题上我遇到了难题。经过监内长官们的多方努力，我终于联络上了母亲和二弟。隔着铁窗望着母亲和二弟的身影，我内疚自责，好像有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捏住我的咽喉，压迫我的心脏。我羞愧难当，强忍着泪水无言以对。母亲哭着说，检方通知我可以报假释了，犯了错就要勇于承担，肯定要彻底的悔改，不管你关多久，妈妈一直等你回家。我也哭着对妈妈说，妈妈，都是我不孝拖累了你。这期间我已接受了基督耶稣为生命的救主，相信今后我的生命一定能脱离火海，从此得到很好的改变。母亲问我，谁是基督耶稣，对你好不好？我对妈妈说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神，耶稣为我打开了一扇门，改变了我整个人生的方向。户籍问题尚未落实前，我常常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沉思祷告，难道天下之大真的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吗？上帝会为我开出一条路吗？基督教台湾关怀协会的回函，在望穿秋水的期待下，终于水到渠成。来函说，俊荣弟兄，请你把入住同意书寄来，我们愿意和你成为一家人，并愿为你妥善安排就业及住宿问题。看完信件后，悬在半空的心终于得到抚平，我喜极而泣。牧师曾说，耶稣的复活是人类生命中最大的盼望，母亲的慈爱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安慰。让我们感动的是，两者间的共同点就是都有牺牲的爱。像我这样的罪人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又辜负了母亲的爱，是何等不配领受这份恩赐。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匆匆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感谢玉芳为受刑人所办的基督教课程，感谢牧师及传道循循善诱， 感谢上级长官动用各种渠道寻找愿意接纳我的慈善机构，并竭力探寻母亲的下落。感谢神的恩慈，在我与母亲弟弟之间搭起修复亲情的桥梁。更高声赞美神，让我将福音的种子撒在母亲和弟弟的心中。感谢基督教台湾关怀协会愿意与我成为一家人，还有一直为我默默代祷的全球华人心灵故乡埃西之音祷告小组。因着上帝的恩典与陪伴，这段日子以来，我看见自己暗淡的人生蓦然出现一道弥足珍贵的亮光，基督耶稣。我会循着这亮光一直走，找到生命的出口，并以欢喜的心与困境共存，甚至胜过一切苦难，并且经历和见证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奇妙的恩典。
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明天让我们再相会。